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再过三天，我们将庆祝圣诞节。这一天是为了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道成肉身。众所周知，12月25日并非基督实际的诞生日。圣经并未明确指出主降生的具体日期、月份或季节。然而，路加福音2章8到9节为我们提供了耶稣降生时间的一个线索。路加福音2章8到9节这样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犹太人通常在北半球春季至十月初期间放牧羊群。由于路加告诉我们牧羊人仍在伯利恒附近看守羊群，因此天使加百列向牧羊人宣告主的降生可能不晚于十月。有些圣经学者根据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及实习约翰出生的时间进行了推算，认为耶稣的降生日期可能是九月中下旬。既然今天还不是圣诞节，我们不妨关注耶稣降生前发生的事件。因此，今天我想分享一篇题为《宣告》的信息，基于路加福音1章26至38节的经文。在我们开始学习这段经文之前，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宣告”这个词。为什么不用“宣布”这个词，而是“宣告”呢？有人可能会想，宣告是否是宣布的一种古老说法？实际上，宣告这一词与宣布是同根，但宣告这个词有着更加正式和庄严的含义。在使用宣告一词时，加百列天使是以权威和庄严的方式宣布了蒙大恩的童女玛利亚被拣选为耶稣的母亲。因此，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神圣的权威宣言。现在我们了解了“宣告”一词的含义，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也就是天使加百列的显现。我们从路加福音1章26节开始。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第六个月指的是六个月前天使加百列曾向一个名叫撒加利亚的祭司，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章5节，向撒加利亚的祭司显现。当时正是撒加利亚在耶路撒冷在主的殿里烧香的时候。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将怀孕并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实洗约翰，在路加福音1章13节。由于撒加利亚出于不信的回应，加百列使他不能说话，他一直哑巴到他儿子的出生，也就是路加福音1章64节。让我们来看一看天使加百列。天使加百列第一次出现在但以理书8章16节，他向先知但以理解释了一个异象。在路加福音1章19节中，他描述自己是站在神面前的天使。很多人称加百列为大天使，但圣经并未如此称呼他。加百列只是被描述为天使， 不过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经书经外书多比传中，加百列被称为大天使，因此称加百列为大天使是基于传统而不是基于神的话语。加百列的出现似乎让人感到惊恐，当加百列出现时，但以理害怕面伏于地，看但以理书八章十七节。撒加利亚见到加百列时心里不安，害怕得很，可以看路加福音一章十二节。加百列对玛利亚说不要怕，路加福音一章三十节。到第六个月，神差遣加百列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神差遣加百列去的地方是加利利，而不是犹太地。犹太地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是神工作的中心，也是他子民的核心之地，但天使加百列并没有被差遣到那里。加利利是一个因其混杂的种族人口而常被犹太人轻视的地方，而加百列却被派往那里。神没有差遣加百列到圣城，也就是大卫之城耶路撒冷，而差遣他去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拿撒勒。在这个村庄，在旧约犹太教拉比的著作或约瑟夫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拿撒勒位于推罗和西顿之间，居住着外邦人和罗马士兵。注意拿单叶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中所说的话，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拿撒勒是一个堕落的地方。神没有差遣加百列到圣殿，也就是以色列最神圣的地方，而是来到玛利亚居住的一个低调且不起眼的贫穷家庭中。神也没有差遣加百列到任何一位高贵富有的犹太妇人那里，而是到了一位贫穷的童女玛利亚那里。下一节经文进一步揭示了有关玛利亚的信息。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七节说，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加百列显现给一位童女玛利亚，圣经并未透露当天使显现时玛利亚正在做什么，她可能正在祷告、缝纫、做饭，或者静静地坐着思考自己的未来，也许是在想着她未来的丈夫约瑟，我们无从得知。玛利亚并不引人注目，根据玛利亚出生的伪经，她大约14岁，而约瑟木匠的历史伪经则认为她可能只有12岁。天主教新约学者雷蒙德·布朗认为，她甚至可能更小，她很可能只是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她贫穷且不识字，和当时大多数平民女子一样，她被期望早早结婚，生许多孩子，最终默默无闻地死去。她从未远离过家乡几公里之外的地方。他通过在家背诵神的话语，或在会堂里听神的道来获得圣经知识。玛利亚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女孩，她常常祷告，定期参加会堂聚会，并顺从神的诫命。第二十七节指出，玛利亚是一位童女，她从未与任何男子有过亲密关系，她是贞洁的，她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许配根据阿尔伯特·巴恩斯的解释，意思是订婚或许婚。在犹太人文化中，与婚约和婚礼之间通常有10到12个月的间隔。但这种订婚关系的性质，使得对彼此的不忠被视为通奸。 第27节还向我们介绍了约瑟。约瑟是谁？他是大卫家的后裔。他通过所罗门的家系追溯至大卫。耶哥尼亚也被称为哥雅尼、约雅金和耶哥尼亚是同一个人。耶哥尼亚是约西亚王的孙子，他是一位邪恶的君王，因为他的邪恶，神咒诅他，使他的后代中无人能做犹大的王位。然而约瑟是耶哥尼亚的后裔，因此我们的主耶稣若通过约瑟的血统，就不符合坐在大卫王位上的资格。然而玛利亚的家谱使我们的主能够合法继承大卫的王位。玛利亚通过大卫的另一位儿子拿单而非所罗门成为大卫的后裔。关于约瑟，福音书中没有太多记载。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忠于律法，并且顺服神。没有任何经文支持约瑟在娶玛利亚之前曾经结过婚的说法。天主教的教义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解释耶稣的弟兄姊妹的存在，这是为了支持玛利亚终身童贞的错误教义。然而玛利亚确实在耶稣之后生下了其他孩子，这些兄弟的名字甚至被记载下来，就是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他们都是耶稣之后出生的。约瑟比玛利亚年长得多，当耶稣12岁时他仍然在世。路加福音12:41-50。人们称耶稣为木匠的儿子，这表明约瑟的职业是木匠或与木匠相关。约瑟很可能在耶稣开始公开事工之前去世，因为耶稣三年的事工中没有提到过他。约瑟是我们主在世的养父，而非他的生父。根据约瑟木匠的历史伪经，约瑟在111岁去世，而萨拉米斯的主教艾皮法尼乌斯在公元4世纪称他在90岁时去世。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约瑟娶玛利亚时的年龄以及他去世的年龄。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28。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加百列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作为一位年幼缺乏人生阅历的女孩，可能只是12到14岁，玛利亚可能因天使的显现和问安而感到震惊，她甚至有晕倒的感觉。因此加百列的问候，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对她而言是令人安心和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加百列并未像拉丁通俗本天主教圣经中翻译的那样说，圣母玛利亚充满恩典。这种翻译错误导致了人们认为玛利亚是恩典的施予者，而从而产生了向她祷告的习俗，并将她视为天主教信仰的中心人物之一。加百列的问候中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是一个双重宣告。首先，玛利亚是独特的神圣恩典的接受者，她得到了特殊的恩典，她的谦卑使她成为接受神最高恩典的完美器皿。 马丁·路德这样赞美他，说道：哦，玛利亚，你是有福的，你是有一位恩慈的神，世上没有任何女子能像你一样，神向你显明了如此大的恩典，你是所有女子中的冠冕。其次，加百列宣告：主和你同在了，这表明神将一直与他同在。Is 这个词在中文中没有翻译，在原文希腊语中是斜体，说明它不是希腊文本的原始词语。这意味着这句话可以翻为主和你同在，或愿主与你同在。这暗示加百列为玛利亚祈求，所有神的祝福都将降临在他身上。天使还说，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的确她是所有女子中最蒙福的，因此蒙福的童女玛利亚这个称呼是适合她的。这一称呼源于玛利亚在路加福音1:48的尊主颂中所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玛利亚是世上和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拣选怀胎养育神儿子的女子，因这一点她理应被称为有福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在某些方面也带有他的人的特质，然而若我们将玛利亚与神同等看待，神是不喜悦的。同样，若我们过于轻视他，神也不喜悦。作为信徒，我们应该尊称他为蒙福的，但他不是神，也不应受到崇拜或祷告。他不是我们的中保或救赎者，他并非从出生开始就是无罪的，因为他在尊主颂中明确表示他需要一位救主。参考路加福音1:47。玛利亚的反应是如何的呢？路加福音1:29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当玛利亚看到加百列时，她因她的问安感到惊慌，并反复思考这样的话语是什么意思。也许她感到不安，她在认真思考天使问安的含义。这一画面展示了玛利亚在反思与默想这些话语，他们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他的要求是什么。玛利亚展现了恩典，但他并未充满恩典，只有神才是充满恩典的。约翰福音1:16。他没有表现出一个稚嫩缺乏经验的年轻女孩形象。当玛利亚还在思考加百列的问安时，接下来她听到了一条震撼人心的宣告。加百列的宣告，路加福音1:30-31，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加百列的宣告令人震惊，在宣告惊人的消息之前，天使安慰他：玛利亚，不要怕，这是为了让他放心，并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消息做好准备。天使加百列带来了好消息。天使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这意味着神特别恩待了他。接着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怀孕生下一个男婴，并且要为他取名耶稣。对于玛利亚来说，这消息一定非常震惊，她将怀孕生子，还要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耶稣。可能在此时，玛利亚还未完全理解天使所说的意义。 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在当时的犹太男性中，这个名字相当常见，但玛利亚并未完全领会这个宣告的全部深意。加百列继续说道，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的上半部分，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这个婴孩将是神的儿子，他将怀胎九个月，将神的儿子生下来，并抚养他长大。对于玛利亚来说，这无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加百列接着说，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下半节，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并非普通的婴孩，这位婴孩将继承大卫的位，做雅各家的王，并且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意味着他与王权和神性密切相关。玛利亚得知她将成为长久以来所期盼的弥赛亚的母亲。正如阿尔肯特修斯所说，加百列的这些话是对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的引用。这段经文是一个基础性的弥赛亚预言，被称为大卫之约。昆兰社群的文本也表明，犹太人确实是这样理解这一预言的。玛利亚肯定在会堂中听过这段经文，并了解它的弥赛亚意义。当然，玛利亚听过这段经文的朗读，但她绝未想到神会拣选她成为弥赛亚降临世间的途径。此时，玛利亚明白了加百列的宣告。你将怀孕，你将给你的儿子取名为救恩。这个婴孩是神的儿子，也是长久以来所期待的弥赛亚。对于玛利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宣告。这一消息的震撼或许让他几乎要晕倒。虽然年纪尚轻，但玛利亚却足够成熟，能以谦卑的态度反思天使所说的话。他理解后，理性地向天使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未与男人有任何亲密关系。这似乎表明玛利亚并不相信加百列的宣告。实际上，玛利亚并非不信，而是在寻求更多的解释。他当然知道生物学上的情况，因此他问，这将如何发生？加百列在接下来的话中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关于加百列的解释。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天使加百列给出的回答超出了世人所能理解的范畴。加百列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圣灵以他的能力荫蔽玛利亚，这个词的意思是覆盖或笼罩，从而让玛利亚经历神奇的孕育，使得这个胎儿，我们的主耶稣，成为神人共存的形象，降生在他的子宫中。这一切的发生完全没有人的介入。此外，这个 这个在玛利亚腹中成型的胎儿，并不是从受孕时才开始存在，而是它自永恒以来就已经存在，仅仅是因着圣灵的工作进入到玛利亚的腹中。这里的描述并不涉及任何神秘的亲密关系。事实上，所有的主要的圣经学者一致认为这完全没有任何性意味。玛利亚因圣灵感孕，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人类的父亲。加百列补充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圣者玛利亚的儿子不是普通的人类，而是以人的形式降世的神，被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是否有任何直接的感受呢？也许玛利亚确实感受到了一些事情。在加百列说到他被圣灵荫蔽的那一刻，他可能感觉到了某种神圣的临在，又或者当他说出路加福音1:38，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之后，他可能更深地感受到了这份神圣的体验。我们中那些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入心中的人，同样也会经历神奇妙的工作和圣灵赐予的新生命。我们会经历神带来的喜乐与平安，经历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降生。我们知道，我们感受到，正如罗马书8:16所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时，我们知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此时，玛利亚接受了神的使命，但加百列在离开之前给了他一个印证。路加福音1:36，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就是那素称不能生育的，现今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是第6个月了。这是玛利亚第一次得知她年迈且素来不育的亲戚伊丽莎伯隐居在山地，竟也奇迹般的怀孕了，并且已经有了6个月身孕。得知年长的伊丽莎伯也怀孕的消息，对年轻的玛利亚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因为她即将迎来自己的特殊孕期。加百列接着宣告，路加福音1:37，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加百列告诉他，无论他说了什么都一定会成就，神必信守他的承诺。虽然玛利亚非常年轻，但她本能地意识到她的故事将受到质疑，她知道人们会对她怀孕的方式提出疑问。事实上，她的未婚夫约瑟起初也怀疑过，她也知道通奸的代价可能是被处死，尽管那个时代这样的惩罚已不再严格执行。尽管面临这些令人不安的现实，请注意玛利亚的回应。路加福音1:38，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玛利亚谦卑地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并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关于童女玛利亚的一些反思，玛利亚还是一位年轻的童女时，天使加百列向她显现，宣告她将怀孕生下神的儿子，而这一切不需要人类的介入。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身上具备以下几种特质。第一是她的谦卑。玛利亚是一个贫穷而谦卑的女孩，她对神忠心，她在灵里贫乏，正是因为她内心的性质使她得以接受神的恩典。因此天使加百列向她问安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样的问安表明神看重她。作为罪人，我们常常难以谦卑，骄傲是我们罪性的一部分。然而，作为因恩典得救的罪人，我们必须学习并实践谦卑。以玛利亚为榜样，她的谦卑让她得以被神尊荣。箴言22:4说道，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如何获得财富、尊荣和生命？谦卑并敬畏神。玛利亚因她的谦卑和对神的敬畏，被尊荣为在女子中是有福的。除去谦卑，玛利亚还有对神大能的信心。当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她将怀孕生下神的儿子时，她问这怎么可能？因为她尚未与男子亲近，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然而，当天使加百列告诉她，她将因圣灵感孕时，她没有再质疑，没有怀疑天使，而是凭着信心接受了天使所说的话。她相信神的大能。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并相信神会实现她的应许。我们呢？我们是否有玛利亚这样的信心呢？我们需要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最后，我们来思考童女玛利亚在教会中的地位。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她在女子中是有福的，而她自己也在尊主颂中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的确，我们应该记住神拣选了童女玛利亚，借着她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儿子耶稣。在犹大的所有女子中，在大卫后裔的所有女性中，神选择了她。玛利亚的确是一位有特权的年轻女子，并且蒙神赐福。她确实是蒙福的童女玛利亚，她的品格和顺服是我们所有信徒，尤其是女性信徒的一个美好榜样。然而，有些人对蒙福的童女玛利亚的尊荣已经超越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回到路加福音1:28，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注意天使的问候，蒙大恩的女子，在多埃圣经，也就是天主教的翻译版本中，这句被翻译为圣母玛利亚充满恩典，这源于拉丁通俗本的翻译 Ave Gratia Plana， 万福玛利亚充满恩宠，这同样出现在所有天主教认可的圣经版本中。这一翻译错误导致了中世纪关于玛利亚拥有所有恩典，不仅是属灵的恩赐，还包括世俗的恩赐，甚至超越天使的观念。 充满恩典这一描述只能归属于神，这一错误最终衍生出认为玛利亚是恩典的分配者的观点，这导致人们向他祷告，并将他推崇至被敬拜的地步，他的地位被提高到几乎等同于神。在1854年，一位天主教教皇宣布了无原罪成胎的教义，根据这一教义，玛利亚从一开始就没有原罪，一生没有任何罪，这并不符合圣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尊主颂中，玛利亚自己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如果他无罪，他就不需要一位救主，因此他并非无罪，而是和我们一样是一个需要救恩的罪人。1950年，另一位教皇宣布玛利亚肉身升天，并称为圣母升天教义。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玛利亚死后肉体升天，她的坟墓可能至今仍在某处。令人惊讶的是，新约圣经对玛利亚的记载非常少，她最后的话出现在迦拿的婚宴上。当时耶稣刚开始他的事工，也就是约翰福音2章5节记载的，无论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照着做吧。这是玛利亚在圣经记载中最后说的话。之后我们在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中再次见到玛利亚，当时他和其他儿子，也就是耶稣的弟兄来找他，玛利亚还出现在十字架旁，也在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以及在使徒行传1章14节中，他与使徒们和其他妇女一起祷告。圣经的重点并不在玛利亚身上。在1965年，又一位教皇称玛利亚为神的母亲。神的母亲这一称谓源自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然而，玛利亚并未生下神或主耶稣的神性，她只是耶稣人性的母亲，因此将她称为神的母亲是不准确的。圣经中从未称玛利亚为神的母亲，她只是耶稣的母亲。可以参考约翰福音2章1节和3节，以及使徒行传1章14节。许多头衔被赋予玛利亚，其中之一是天后，但神何时立她为天后呢？使徒们从未称她为天后。然而在耶利米书7章18节和44章17到25节中提到天后，是指一种外邦崇拜，这种崇拜在诗诗记2章13节中也提到，是指迦南人的女神亚斯他路。这一称谓是异教崇拜中的概念。为什么要将这种外邦称谓赋予玛利亚？玛利亚并不是天后。是的，我们应该记住并尊荣玛利亚，但绝不能敬拜她，不能向她祷告，也不能认为她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只有一位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几天后，我们将庆祝我们主的诞辰。圣经并未明确指出我们是否应该庆祝主的生日，然而在这一天，我们承认并庆祝约翰福音1章14节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在圣诞节，我们庆祝他作为人诞生，尽管他在成为肉身前已然是永恒的神。在耶稣肉身降生的九个月前，神差遣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的一个小村庄拿撒勒，向一个年轻的童女玛利亚显现。当时玛利亚已经与约瑟订婚，加百列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并宣告她将因圣灵感孕生下神的儿子，这位婴孩将被命为耶稣，意思是救主。玛利亚接受了加百列所说的一切。通过玛利亚的事迹，我们了解到玛利亚的谦卑和对神大能的信心。作为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值得我们尊敬和尊荣，她确实是蒙福的童女玛利亚。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些人将她提升到近乎神的地位，甚至敬拜她，向她祷告，并将她视为中宝。我们必须谨慎，不能只做这样的事。让我们记住并尊荣他在耶稣降生中的重要角色，但务必避免过分推崇他到向他祷告的地步。我们只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神祷告。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拣选童女玛利亚，使她成为道成肉身的途径，将我们的主耶稣带到这个世界。愿我们常常记住他，并承认他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愿他的谦卑、信心、顺服、公义的生活和品格成为我们女孩和女性的美好榜样。同时恳求你引导或帮助我们避免陷入错误的教义，不将他提升到近乎神或等同于神的地位，而向他祷告或敬拜他。当我们即将庆祝你的儿子在肉身中降生时，愿你预备我们的心来尊崇你和主耶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